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片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呢在空中陪伴大家，就聊一些生活话题，还有最近的一些大家在讨论的新闻。那首先呢，就来到了新的一周，今天是8月25号，礼拜一，就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周。那这周的天气呢，就是一样啦，还是非常的高温哦。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预防中暑跟做好防晒的工作。那尤其呢，像是气象署今天上午依然发布了高温特报，像是双北跟桃园，哇，都是超过了38度。那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夏天啊，真的是感觉再过几个礼拜看到40度好像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说啊，就提醒大家，在如此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下，就真的还是注重就是多多的补充水分。那如果说你在太阳下晒得很不舒服，有一点头晕的话，记得要到阴凉处休息。好的，那这一周呢依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但是其实接下来呢有观测到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形成当中。根据各国的预测模式来讲，这个新的热带扰动在菲律宾东方海面酝酿当中，那如果说能的话啦，可能会从28号开始在南海地区逐渐发展成台风。不过呢，它的路径哦，其实跟现在的另外一个台风，就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是中台箭鱼，就跟箭鱼台风的路径比较相似，是偏西北西进行。不过呢，这个模式啊，它模拟越久，不确定性还是越大的，所以还是要做后续的一些持续观察。而刚好讲到这个箭鱼台风，它今天下午呢是登陆越南地区，然后中心在中国海南岛西南方的海面，所以基本上呢对于台湾啦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但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目前呢在亚洲还是有一个台风正在运行当中。那看到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就大致上如何哦。首先呢，气象署预报员张俊尧他是今天呢水汽有稍微的增加，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桃园以南地区其他的山区有短暂雷阵雨。而到了26号，也就是明天呢，从26号到28号，环境会转向偏东风，然后水汽再次的增加。而像是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然后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像是在午后呢，桃园以南地区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其中像是明天午后中南部地区呢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而接下来呢，像是到了29号到31号，预估呢会有南方水汽的影响，雨区会再次的扩大，所以说各地午后呢还是要注意短暂的雷阵雨，尤其北部的话像是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 而不过呢，接下来的天气来讲啦，还是比较高温炎热，所以就提醒大家，这个中暑的预防措施真的是要做好啦。然后就我觉得啦，出门的时候呢，你就带把阳伞啊，或者是带一些比如说小风扇，然后带你的水壶出门，就随时觉得热，随时觉得口渴的时候，可以方便补充水分，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呢可以稍微的散热哦。那我觉得这个天气当中啊，防止中暑真的是还蛮重要的，所以就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要注意一下身边的人他们的健康状况咯。
公冷的壁画做成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通通都被征服，平直的骄傲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好大的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舞，我想上辈子是不是教育过你？剩下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个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偏执的骄傲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好大的满足，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双人舞，
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 Mojito，就给大家一些比较夏天，然后听了感觉很清凉的歌曲。那刚好讲到纳凉这件事情呢，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农历七月份嘛，所以上礼拜我想大家应该有看到很多就是在说农历七月份民俗月的时候什么事情不能做，就比如说晚上不能晒衣服啊，还有像是我记得啦，就是有说不可以拍别人的肩膀之类的。好，那我觉得就是宁可信其有，如果说你真的是会忌讳这些东西的话，那但就是农历七月份呢，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去做，然后也不要去一些危险的水域啊，或者是危险的荒郊野外哦。那反正呢，我觉得就是有些事情你可以做的话，就是尽量可以做到。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晚上晾衣服啦，有些人呢白天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哦。那我觉得晚上晾，应该也是还好啦。好，那回来呢，继续讲到这个礼拜的一些最新消息哦。首先呢，看到这个礼拜的蛋价。台北市蛋商工会在昨天表示，由于菜价的持续偏高，民众呢转购买鸡蛋的需求上扬，所以说呢，因此他们就宣布这个礼拜的蛋价会涨个新2块钱。那从今天开始，每台斤的批发价会从44元涨到46元，而产地价呢是从27号，也就是礼拜三开始，会从34.5元涨到36.5元。而台北市蛋商工会理事长在昨天表示，主因呢是先前的台风还有豪雨造成了菜价偏高，所以使民众呢进而将这个消费品项转往鸡蛋，所以说需求量呢有的增加。 那根据农业部鸡蛋产销资讯，目前的鸡蛋供应量每天是124,000箱，然后每箱是200颗。那这个供应量呢，跟过去几周的数量是持平的。那它的平均需求呢，每天还是在120,000箱的水准之上。那前一波的蛋价低点呢，其实真的是要回溯到7月初哦，就当时是产地价22.5元，批发价32元。所以经过这几周的一些调涨之后，这周呢的这个鸡蛋批发价是涨到46元，然后产地价呢是从礼拜三开始调涨到36.5元。那就麻烦大家，你去超市购买鸡蛋的时候，可能可以稍微比价一下哦。而再来呢，我们看到这一周的汽柴油价格，台湾中油公司呢在昨天宣布，从今天的凌晨0点开始，汽柴油价格是各调涨新台币0.1元和0.4元。那参考零售价呢，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27.3，而955千汽油呢是每公升28.8元，而985千汽油是每公升30.8元，然后最后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6.2元。好，那以上就是这一周的油价跟蛋价，就请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好的，那再来呢，看到了是跟台风豪雨灾损有关系的一些政策。那因为台风丹纳斯还有7月28号那一周的豪雨，造成嘉南地区还有高雄等地的豪雨灾情。那教育部呢就启动了学产不动产四大协助的措施，包括了配合灾欠的减免租金，还有简化房屋修复的申请，以及优先处理灾损案件，还有暂缓欠费的催缴。那为了减轻国有学产土地承租人的负担，教育部呢将会配合灾欠减免租金。如果说呢受灾地区国有的学产耕地、养地、农作地、畜牧地以及像是养殖地遇到有作物产物毁损或者是欠收的情形，教育部呢就会配合当地的公所，它的这个叫做耕地租佃委员会议定的相关结果呢，来办理租金减免。另外呢，教育部也同意，如果是国有学产土地上承租人在的使用范围办理地上的房屋修复或者是铁皮的修建，那他会就是免除逐案申请核发土地使用的同意书，然后会简化作业程序，那进而呢来加速重建的工作。另外呢，如果是国有学产土地的承租人因为灾损而申办了农民保险、农业保险以及请领灾损补助的这些案件，教育部呢也会做一些优先的协助处理。那另外呢，在这个灾后复原工作的期间，教育部呢也会暂缓办理你是受灾地区承租人还有占用人的欠费的相关催缴作业等等。好，那以上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有就是你本身啦有租这个学产不动产的话，可以去注意的一些相关措施。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一些更新的消息哦。那不过呢，接下来啦，因为其实快要到九月份了，其实九月呢有一些各大方面的新制，那尤其像是在交通方面哦，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一直在吵很久，然后终于呢在今年可以上路的这个新的制。那其实过去啦，博爱做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有不少争议的新闻哦，因为很多人都在吵说到底要不要让位，那到底谁可以坐在博爱座上。虽然说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啦也是跟大家聊过，就是博爱座呢它应该是要让给有需要的人，就没有限制说一定要给老人家或是一定要给孕妇、身心障碍者之类的，就算你是一个身心健全然后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但是呢如果你当下不舒服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坐在博爱座上。不过呢，为了因应现在针对博爱座就是在九月份之后会改成优先席的这个座位的规定哦，交通部呢日前预告大众运输工作无障碍措施设置办法部分的条文修正草案，从最快呢是九月份开始会将博爱座改为优先席，然后这个优先乘坐对象呢也会扩大变成身心障碍者或者是有其他实际需要者。那新的这个优先席的图示一样也是蓝色跟白色的 logo， 那不过在上面呢会画出五种需要的情境， 而这五种呢，包含了老人、孕妇，然后你是有受伤的人，还有抱小孩的人，以及最后呢，它多了一个标示，它会画了一个蓝色的人，然后上面有一个白色的爱心，然后上面有一个加号。反正这个意思就是说，诶，你是身体不适者，其实也是可以坐在优先席上。而这个新的图示最快是9月份上路哦，然后会设置在像是捷运啊、公车上。所以说呢，我觉得之后啦，相信就是之前那些争议的新闻应可以稍微减少一点。那以后大家在捷运上诶看到有需要的人呢，的确啊，你也是可以让这个优先席给他，或者是呢，你也可以让一般席给他啦，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尊重然后友善彼此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因为时间关系，所以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的节目当中呢，因为刚好讲到了优先席或者是这个不爱坐的制度，就想说跟大家聊一下相关的话题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他？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哦，我们讲到了博爱座，那将从9月份开始就会变成优先席，而且呢这个优先席啊，它也会改了一些就原本的图示，就从原本的老弱妇孺改成就是多了一个，就是只要你是身体不适，然后你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坐在优先上哦。那讲到这个优先座位，我们的博爱，以前大家的观念啊，可能会觉得说，那不就是老人家在坐，或者是孕妇在坐的吗？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看起来好端端的一个年轻人，怎么可以坐在博爱座上呢？当然啦，我觉得这些都是之前稍微比较刻板一点的观念哦。因为有些人认为说，其实这个公车或者是大众运输工具上的座位，当然都是你有需要，就无论你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你本身可能脚有受伤啊，或者是呢你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那有位置你当然是可以坐的。就是呢，当然在前几年哦，大家可能可以看到新闻，就有一些关于博爱座的争议呀，或者是那种为了让座然后在公车上吵架的新闻。那我觉得看了其实会有点觉得难过啦，因为原本优先席或者是博爱座，它原本应该是一个希望你可以让座给需要的人这样子的美意。不过呢，到了后来哦，可能就我觉得网络发达应该也是一部分啦，所以就让有些人觉得说，现在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必要再限制说只能老人家或者是哪些族群可以坐。而讲到台湾的博爱座，那国际上通常是叫做优先席，这个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首先啊，优先席它的英文就是 priority seat， 那最早呢是源自于北欧国家，因为他们是一个这个各种社会福利非常好的地方嘛，所以呢他们当时规划了一种是就是给无障碍专用的环境，还有所谓的通用设计运动。它的初始目标呢是基于权利，确保身心障碍者可以如同一般人一样安全顺利的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哦，这样子的概念呢，它的适用范围逐渐的扩大，那除了身心障碍者之外，也涵盖了其他具有明显或者是情境性需求的群体，例如说年长者、孕妇还有伤患等等。而且呢，为了达到提醒的效果，通常这一些优先席它在设计上一定都会跟其他的座位有所区别。例如说台湾我最常搭公车哦，就公车座位呢，台北啦就一般席都是蓝色，然后红色的通常都是优先席，就是博爱座。好，那所以说呢，一开始是这样子的理念，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些座位礼让给有需要的乘客。而台湾的博爱座为什么不叫做优先席，就一开始要叫做博爱座呢？其实博爱座的这个概念哦，它最早呢是跟前总统蒋中正他有一点关系。在1976年4月2号的联合报上有一则报道，这个内容当中就提到，台北市的公民营公车业者，他为了纪念前总统蒋中正逝世周年，所以就在台北市各县的公车上铺设了博爱座，希望市民在搭乘公车的时候都可以让座给老弱妇孺，然后发挥蒋公仁慈博爱的精神，所以说才会叫做博爱座。那当然啦，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不只是台北市这样子的概念呢，它也慢慢的普及到全台，然后再普及到其他的交通工具，就包括了捷运啊、台铁、高铁等等。那不过啦，当然是随着时代的演进，然后再发生了一些各种大小的新闻争议之后，就博爱座呢，它正式在今年哦，算是走入历史，从博爱座变成了优先席。那当然从原本的老弱妇孺变成了你只要身体不适，你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坐在这个座位上。 好了，那所以说呢，我觉得之后啦，大家看到这些优先席上坐着的人可能是年轻人，或者是他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没有什么不方便的，那也许呢是他就是现在身体很不舒服，或者是有些上班族很辛苦，昨天熬夜工作，那我觉得有些需要啊真的都是隐形看不见的，就希望大家发挥你的同理心，就不要觉得说人家不是老人家，人家不是孕妇就不可以坐，就当然呢这些座位都是有需要的人你都可以坐在上面的。而当然反过来讲啦，就算你不是身体不方便，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很健康，但是呢你当下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就比如说肚子痛啊，胃痛啊，或者是你没有睡饱，那当然呢有这些优先席的座位你还是可以坐在上面好好的休息，就毕竟通勤时间我觉得就算只有十分钟五分钟好了，就稍微的休息一下对你的身体还是会比较舒适，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尊重还有友善的精神，多多体谅你身边的人哦。
不愿离开的回来了，害怕孤单的幸福了，看爱的夜空有流星的河，心中奇迹在唱歌，我们每一个都是被祝福的，因为我们的爱很大，
爱很大，有你有我有他，爱很大，我们一起大声唱，爱很大，它是温暖的阳光，爱很大，每一个梦想是天，
这首歌曲来自于 Waterman 的作品《爱很大》。 每次呢看到这种不爱做的话题啊，我都会很好奇，想说诶，台湾过去有这么多要不要让座这件事情，然后网络上然后各界吵翻天的新闻，那到底国外有没有呢？结果我发现啊，诶，其实真的不少国家他们都为了这个优先席也会有一些零星的新闻啊，甚至是争议的部分哦。那首先呢，在印尼，印尼的火车、公车，还有它的雅加达轻轨捷运呢，其实一样都设有优先席。那规定上来讲啦，都是提供给孕妇、生还有老年人。而雅加达轻轨呢，在去年的九月份，其实就有拍到说，有一名身障的女乘客，她撑着拐杖搭车，可是呢，却因为没有人礼让优先席，所以就只能站着搭车。直到一段时间之后呢，才在乘务员的协助之下，就到了优先席坐下哦。而这个整个过程呢，其实就被旁边的乘客拍下，然后在社群媒体上引发了讨论。而对于这件事情哦，他们的这个轻轨公司当时就表示，这一名身障女子呢，原本是坐在优先席，但后来呢，是因为有孕妇上车，她就把这个位置让给孕妇哦。那不过呢，其实在后来啦，当乘务员发现诶，这一位身障女子她并没有坐在优先席位置的时候，当下呢就赶快协助他们。而另外呢，这个是他们去年九月份的一个新闻哦，可能就是有人在说哎呀，怎么没有人让位给她呢？那其实啊，印尼有关于优先席的争议哦，除了像这一种可能看到有人就是明明是身障朋友却没位置坐的之外，还包括了诶，是否有需要让座给12岁的孩童。那像是在去年4月份呢，就有一名母亲，她带着她的小孩然后在区间车上，可是呢她就要求其他的乘客，就是你要让座给我的小孩。那这个影片呢一样也是引发了讨论哦。而针对这个部分呢，印尼铁路公司就在当时表示，优先席呢是提供给带有5岁以下幼童的妇女、孕妇、老年人还有身障人士乘坐，意指呢如果是6岁以上的儿童，其实是不属于乘坐优先席的范围。不过呢，他们的铁路公司也指出哦，如果你是真的有需要，还是一样可以通知给乘务员。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也呼吁说，就所有的乘客还是依照相关的条件来礼让优先席给需要的人。不过啦，其实对于他们一般的民众来讲，就大家呢还是蛮善良的，就是愿意让给有需要的人哦。例如说啊，他们其实也有采访了几个一般的印尼民众，像是每天搭乘捷运上下班的一位上班族，他就向记者表示，作为年轻人呢，他觉得让座给老年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另外哦，像是他也说诶，他曾经看过有人疑似是太疲累而不愿让座，直到有人请他们让座呢才会离开优先席。可是呢，如果说是就是因为让座这件事情在公共场合吵架，就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哦。那根据记者的观察，印尼呢他们是比较温和有礼的个性，所以说就比较少在公共场合争吵，所以说呢就比较少发生因为没有礼让优先席而爆发一些冲突的事件。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印尼他们对于优先席这件事情的一些比如说一般民众的看法，或者是之前有爆出过的可能是被拍了影片然后上传到网络上之类的这样子的内容哦。那其实目前看起来啦，感觉他们的这些公权力吗，就是什么铁路公司啊或者是轻轨公司，他们算是蛮愿意介入这些事件的，就是呢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你还是可以通知乘务员，然后请他们就是可能可以带你去找优先席啊，或者是请其他的乘客让位等等。好的，那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哦。那加拿大这个部分呢，不是要讲说他们会不会优先席，而是他们对于优先席呢有一个很酷的做法哦。首先在加拿大温哥华，他们的捷运巴士他们的车厢旁边呢都设有优先的座位。那以捷运来讲，每节车厢呢总共有4个门，然后有8个座位都是属于优先席。 而这个优先席啊，他们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是这个优先席颜色不太一样嘛，可是呢加拿大他们是颜色跟其他座椅一样，但是呢只有座位旁边的墙壁上贴这个标示，就是强调说这个位置呢是残障者还有长者是优先使用。不过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优先座位的定义是比台湾更广泛哦，应该说比台湾之前更广泛啦，就是呢他们是列入残障人士、孕妇、老年人还有受伤者，并且呢他们有特别强调说就并非残疾都是可见的，如果说有人因为有残疾而要求您让座，请相信其言并且让出座位。那在温哥华呢，虽然说他们是没有因为没让座然后就发生一些争执啊或者是殴打之类的这样子的争议，可是呢还是会看到有人抱怨说这个优先座位啊常常被一些没有需要的人占据哦。不过呢这些人可能也不一定是故意不让座啦，毕竟有时候是真的没有看到，或者是呢他真的是很累，或者是真的是有一些隐性的需求哦。那通常啦就是经过被人家提醒啊或者是被司机提醒大家还是会稍微让座的。那除了这些这个是民众之间自己的恻隐之心之外，像是他们的大众运输工具的管理单位叫做运输连线，他们也会透过教育宣导来提醒民众，包括了让座还有其他乘车礼节的重要性。而且有一个很酷的做法，他们居然呢是会送小礼物给让座的人。那有一名华裔女性哦，她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她有一次她就是让座给一对老夫妻，那没想到呢当地捷运的服务员就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居然送给她一张卡片还有一个5元的礼物卡，那卡片上呢就写着小小的善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非常感谢你们的善意和慷慨。那我觉得还蛮酷的啦，就是透过这样子奖励的方式来让大家感受到说我们让座这件事情啊其实是真的会帮助到周围的人，就有一个实际上应该说一个实体上的回馈，你就会比较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哦。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觉得蛮值得拿出来分享的几个算是国外他们针对博爱座的一些讨论啦。那当然了，在台湾不爱坐呢之后就变成优先席，然后就是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去乘坐，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部分哦。好，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哇，海浪好美哦。
小亚，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也是对的，你之前不是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一零四点一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优先席，就是这个不爱做的话题。那反正啊，我觉得总归一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还有友善，就有些人呢真的是有一些隐性的需要，那看到他们坐在不爱座上，诶，你不要觉得哦，年轻人做什么不爱做，就我觉得只要你是身体不舒服的话，当然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还是有必要的哦。那当然呢，当我坐在这些优先席上，看到一位诶，他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个位置的时候，一样还是要发挥善心，把这个位置让给人家，然后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坐着休息。那毕竟有时候捷运啊公车会比较晃嘛，如果有些人是身体不方便的话，让他们站着也是蛮危险的。好的，那聊完了不爱坐，其实呢像是这种优先席，这个优先然后友善的制度，当然很大一部分啦都是为了体谅这些可能有的是长者，那有的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当然除了不爱坐优先坐之外，也有很多可以帮助这些尤其是身心障碍朋友们的方式。那像是我之前啊其实有在节目里面稍微提到，就是成为我的眼 Be My Eyes 这个 APP。 那它这个 APP 呢，它就是一个可以让你成为志工。那如果说你是就是看得到的人，就是一般的人，如果你是要成为志工的话，你当然就是可以来这个 APP。 那安装之后呢，你就会成为一个可以帮这些视障朋友们看东西的志工。那如果说你是视障朋友的话，你当然一样是可以注册相关的号。那有了这样子的 APP 以后呢，如果你遇到什么样子可能需要就是用眼睛看的状况，就比如说你想要看菜单好了，但是呢你提供这间餐厅他所提供的菜单并没有点字，然后可能也没办法请店家请店员来念给你听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这个 Be My Eyes 的 APP， 那就在上面拨打电话，他就会自动帮你配对志工。那配对成功之后，就可以透过视讯电话就请求，诶，就帮你念出说你面前的这一份菜单它上面是什么样子的文字，然后有什么样子的内容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方式了，因为有时候生活当中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地方没有点字啊，没有语音，那当这些视障朋友们尤其是属于全盲的朋友们，他们可能真的是很需要旁边的人帮他看，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像是 Be My Eyes 这样子的 APP 就很适合派上用场，所以呢就推荐给大家啦，也可以去安装看看哦。那我自己也有安装过，但是呢至今还是没有接到过电话，就真的是蛮期待的，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是可以接到哦。好的，那当然呢除了 Be My Eyes 这样子的 APP， 它是发挥了一个互相帮助的精神，可以去帮助视障朋友们之外，那当然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也是有很多我们的科技是可以帮助身心障碍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更加方便。而且呢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就连老人家你有时候也是可以多多利用这些生活当中的科技，然后达到一种你可以生活品质更加的提升，然后也可以变得更方便哦。例如说呢，现在台湾人最常用的两款智慧型手机就是 Apple， 就是 iPhone 的 iOS 系统，那另外一个就是安卓系统嘛。而其实这两手机啊他们的系统当中通常应该是有内建一些相关的辅助功能，例如说呢像是 Apple 就是 iPhone 手机哦，它里面呢会有一个是旁白功能还有语音内容，而这个旁白功能呢它非常简单哦，它是以手势作为基础的荧幕阅读器，那即使你没办法看到荧幕也可以使用 iPhone。
其实就非常简单哦，只要你开启这个功能以后，那之后你就是用手指去点选上面的文字，它就会自动念给你听。而且无论是电池的电量啊，来电显示，或者是你手指上面点的任何文字，都可以透过简单的轻点，就是手指只要点这些字呢，它就会念给你听。而像是语音内容呢，它就是类似朗读功能，那一样呢，也是点选就可以读出网页上所选的文字还有范围，然后念出里面的内容。而这个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哦、就是适用在比如说视力比较不方便的视障朋友们啊，或者是银发族。那不过啦，只是他在首次使用这些设定的时候，他还是蛮复杂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来运用这样子的功能，那好像又有一点不太懂的话，那还是推荐大家啦，可以先求助身旁的亲朋好友，就请他们，你就跟他说，诶，我想要开启这个旁白的功能，他们应该就是会帮你调整。而另外呢，如果说不是 iPhone 手机，是一般的安卓手机，它里面呢也有很多辅助的功能哦。而其中一个很方便的程式，它叫做即时转录和声响通知。那这个呢，它有两种功用。第一个呢，是即时可以转录语音，当你或者是跟其他人讲话的时候，系统呢就会在手机上显示相应的文字内容。而且啊，它这个语音转录哦，支援超过了80种语言还有方言，然后可以在两种语言之间快速的做切换，按住语音中的内容文字也可以复制还有贴上。那第二呢，是声响通知哦。那其实这个很简单，它就是可以在住家周遭侦测到特定声响的时候，就会传送通知到你的手机里。那例如说，可能家里有一些烟雾警报器的声音啊，或是小婴儿发出的声音。那其实这两个功能啦，对于你可能听力上比较不方便的族群来讲，是非常实用的。像是语音转录哦，如果说你听不太清楚别人讲的话，那它可以实时的就是转录到你的手机上，这样子呢，你就可以了解对方在说什么。而像是声响通知呢，诶，有些人可能耳朵比较好嘛，那有时候家里发出什么声音啊，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你怕说你会听不到，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开启声响通知，它就可以支援说，诶，当侦测到你家发出了一些侦测器的声响之类的，你就可以马上的收到通知。好的，那除了这些是手机系统当中它内建的一些程式之外，那当然呢还是有一些跟我刚介绍的 Be My Eyes 一样，是一个额外的 App。 那这边呢想要讲到的是一个很酷的 APP 哦，它叫做视障随听。其实简单来讲啊，它就是收录了就国立台湾图书馆当中很多的电子书，那大家可以直接去搜寻台湾图书馆视障随身听。那它可以让读者呢透过智慧型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轻松的享受阅读乐趣。那当然呢，里面的功能啊，有像是最基本的可能是书目查询、静静的图书主题浏览或者是图书精选。那找到你喜欢的书籍之后呢，就可以利用视障随身听来聆听还有阅读电子书。以及呢，除了可以用听的之外，它也有电子的点字书可以做报读，还有像是有声书等等。那当然呢，如果你是想要申请一些实体的借阅，也可以在这个 APP 上来完成借阅的程序。那另外呢，它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最新的新闻消息啊，或者是视障的资源等等，那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个人化服务。所以呢，对于是属于视障朋友或者是所谓的低视能，或者是任何你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去找这个叫做国立台湾图书馆视障随身，那里面呢就可以听到或者是看到很多他们的馆藏哦。好的，那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我觉得就是就算你不需要，诶，你身边如果有人需要的话，也可以推荐给他们哦。
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 却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先看？
现在是晚上的8:54左右。今天呢，跟大家聊到关于不爱做，就是他在台湾的一些历史啦。那反正呢，从月份开始呢，接下来就会变成优先席，就请大家可能在乘车的时候，也可以多多注意这个部分哦。 那接下来呢，新一周哇，还是一样的炎热。那白天的高温呢，可能持续的会来到35甚至是36度以上。就麻烦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防止中暑，就我觉得补充水分还是蛮重要的啦。因为呢，很多中暑都是因为你没有喝水，或者是你没有适时的纳凉所造成的。那无论是渴不渴，就是你有没有口渴啊，我觉得都还是要随时的喝水哦。好的，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就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大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
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了，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这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